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好，陈雅芳向你问安，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来到第十一讲的合乎主用的领袖的学习呢，要说到尊敬众人的领袖啊，这个课题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也很不容易。要学习成为尊敬众人的领袖呢，真的怎么讲呢？我们从圣经里面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里面呢，真的是可以持守住最重要的就是真道啊，因为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教导信徒要持守真道，操练敬虔，特别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就说你自己的言行啊，都得这个非常的留意，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榜样，是一个带头羊了嘛，是不是？到第五章就讲到在教会里面应用的时候，是不是会碰到一些个真正的难处呢？能不能胜得过呢？这都是重点。而其中要学习的就是包括救济跟处理领袖这些个事儿。教会应该是帮助人的群体，在帮助的过程之中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带来很多的挑战，也要面对很多的难处。那我们怎么办呢？圣经都有教导，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教导当中学习怎么样建立得到人的尊敬也成为尊敬众人的这个领袖的方法。在忙碌世代中的信徒，如果说要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能够达标的话，就需要准备自己的心智，要克服挑战，不要一有困难就缩了，呵呵，那是解决不了事儿的。要学习把敬虔跟真道都能够活化在群体之中。那今天呢，我们要看两段经文。第一段是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三节，第二段是十七到二十一节啊，两段经文。好，现在呢，我会请乔荣基弟兄为我们先念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三节，然后就是十七到二十一节。
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谢谢乔荣基弟兄今天为我们读出两段经文，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三节，还有十七到二十一节。好，现在根据这两段经文呢，我们就好好的思想跟学习。第一点，尊敬真正需要救济的人，这需要有分辨，能够尽责，有分担，也有救济，这些个原则非常重要。保罗在这首先提出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就是说做这个接济或者是关心的工作之先呢，先去做功课，分辨哪些人有真正的需要， 又鼓励人尽上自己的力量去承担起来。不要老是说，哎呀，你去找谁呀、啊、你去让谁帮啊，是不是？要让相关的人能够彼此分担，使得教会能够专注救济真正孤单寂寞没有家人的人的需要。要尊敬，这仨字呢是有一个命令的语气在其中的。当时社会上的寡妇啊，他们的生活跟现代真的是不一样了。可是保罗提到的是真寡妇。从上下文呢，我们就可以推理，真寡妇就是无依无靠、非常贫穷的这个没了丈夫的女人。至于那些个有财产的、有儿女供养的，教会呢，大可不必去救济他们，是不是？他们可以有人保护啊，照顾他们嘛。保罗在第五章用了14节经文，讲到怎么样去帮助和尊敬真正有需要的寡妇，他们是有困难的群体。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弱势社群。绝对权威的神并不以貌取人，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在诗篇68篇第五节特别提到神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早期教会因为在天天供应的事情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呢就设立了一群执事代表神的家，用公平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相信这也是自古流传下来的非常优良的传统。从新旧约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非常重视看顾寡妇，并且呢要帮助他们活得好，活得正常，成为备受尊重的人和神贵重的器皿。保罗在处理寡妇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开口就教导人要尊敬他们。那我们从旧约的路德记里面看到波阿斯，他怎么样尊敬和非常超有礼貌跟合适的对待路德这个卑微的寡妇。可见自古以来尊敬寡妇，那可是犹太人美好的传统了。新旧约时代非常注重慈善和救济的工作，圣经提到属灵的敬虔，其中一个定位就是照顾在困乏中的人。雅各书1章27节那儿提醒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保罗教导处理寡妇的原则是，可以自立的就不应该把责任交给教会，有子女的就让子女来服侍伺候，敬虔的信徒要承担照顾家中的长辈，本来就是应该的嘛，是不是？难道父母把孩子养大了，到时候能力不足了，体力不够了，那就被孩子撇弃了吗？这样一代一代下去还能够承接吗？向自己家族有困难的人伸出援手更加重要啊，是不是？同宗同族嘛。圣经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什么叫家人呢？那是一家自个儿的亲人呐。如果说每一个家庭会照顾自己的亲属，教会呢就可以集中资源去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保罗也教导接受帮助的人呢，要存着感谢的心，要珍惜并且好好的使用那些个资源，包括金钱。保罗鼓励年轻的寡妇呢，再结婚吧，组织新的家庭吧，能够自立、更新和更生。保罗处理救济工作是很有智慧，更有原则。 他说先分辨，然后呢鼓励自己养活自己，又找相关的人分担，这样子教会的资源可以好好的去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孤苦无依的人。保罗更强调帮助的时候呢，不能说哎，拿去啊，这给你的，那不像话，是不是？只要将心比心呢，就不会这样做。所以必须要有尊敬的心，也要鼓励他们呢，活出被尊敬的生命。人家尊敬你吗？你不是要好好活着，珍惜这些个资源吗？不能浪费嘛，是不是？在提摩太前书5:9-10，保罗提出记在名册上的寡妇，原则就是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好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哇，这数一数其实还真不简单呢。就拿这个养育儿女来说嘛，使儿女成才、中规中矩已经是不容易了，是不是？特别在经文的第10节，保罗谈到这些真寡妇的生命是很值得人们尊敬的。中国话常说啊，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就有这个意思。在旧约里面记载的路德，在艰难的日子里面他很勤劳，他去拾麦穗，后来呢嫁给了波阿斯，生了敬虔的后代大卫之家。在台湾有一个福利基金协会，叫做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那其中牧师林德昌在13岁的时候，他因为发高烧眼睛看不见了。从他的见证里面就看到这位原本现在不能自拔的环境困境之中，怎么样靠主成为神的见证人。神更赐他机会在公元1992年残障奥运为台湾争光，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每个人的生命本来是卑微充满艰难的，但是在这样一个见证里面，我们看到神不但是帮助他们跨过困境，更让他们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被人尊重又可以活得精彩的生命。所以我们有能力的，哪怕是一丁点儿，去帮助有困难的生命，成为值得被人尊重的生命，这是相互相成的。好，接着我们来看第2点，尊敬劳苦侍奉的领袖，有尊敬，有保护，有责备。对劳苦侍奉的领袖们，圣经是有全备的教导的。一方面要尊敬领袖，支援他们，保护他们；另一方面，领袖如果犯罪了，做错了，想歪了，就要去提醒，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责备他们，教训他们。圣经教导我们对人要尊敬，并且要对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这经文强调要加倍尊敬侍奉的人，这个呢就跟咱们中国尊师重道的精神呢不谋而合了。在现今的时代里面，对于师长在领袖岗位上的人还有侍奉人员呢，我们实在要重回我们往日的教导，好好的思想，将心比心嘛。你如果是一个带头的，你如果是一个领导，或者是一个在侍奉岗位上面的人，你希不希望别人尊重你啊？那不就行了吗？尊重教会里面每一个侍奉岗位上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素质。 就拿自己代入而思想嘛。领袖呢，经常是被人责备呀、质问呐、投诉啊，是不是？他们也是人，也会做错了，也会软弱，是不是？所以能够保护和支持领袖，保罗的原则就是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你有证据吗？你有重要的这个条件列举出来，好，我就来研究。那在这个充满投诉的时代里面，我们对不同侍奉岗位上的领袖呢，先要支持了解，如果没事儿，就要保护啊，给他们这种力量呢，可以做得更好，千万不要让他们受到不合理的攻击。领袖啊，有些没事儿呢，经常被无理的投诉啊，是不是？你觉得缺了这个，他觉得缺了那个，好了，这就叽叽呱呱没了没完，一个团体组织就会受到影响。接着呢，我也不干了，你也不干了，四分五裂。在这个充满投诉的时代里面，如果人人都抱着不做不错的态度，那谁也甭吃饭了，是不是啊？我种了稻子，你说那稻子有问题啊？我捞了鱼回来，你说有毒，那谁能活得下去啊？社会的发展肯定会受到这障碍嘛，是不是？社会需要重建尊重不同岗位的人。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被人家指责啊，是不是？批评啊，说他什么贪食好酒，靠鬼王别西卜赶鬼，这些个是生事造谣污蔑的。所以我们要防止领袖受到无理的批评，恶毒的污蔑。圣经强调我们要尊重领袖，保罗非常郑重地宣告重要的原则，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圣经强调公正，领袖要受到加倍的敬重，他是有个责任，有个职位的，也要受到加倍的问责。但是有领袖犯了严重的罪行的时候呢，保罗提出的原则就是，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那杀鸡儆猴了，这不是？每当反思领袖的跌倒，常常会感到非常的惋惜和无奈。所以作为一个带头的呢，真得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总而言之，我们要尊重侍奉人员，但是那个不小心跌倒的，却要责备他，提醒他，指明，让他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同时要求他悔改，并且呢，若是真心悔改了，就可以挽回了。圣经里面都有全备的教导，我们是要尊重、支援和保护，但是如果证明问题是真的，那就得认真处理。第三呢，追求圣洁的尊敬，因为主内一家，有劝勉也该有圣洁。保罗教导做领袖的要有主里面一家的精神，主要目的是要互相尊重，彼此提醒和建立，并不是要拆毁。保罗做事情呢非常的谨慎，他提醒我们处理神家务里面的事情呢，特别是异性的事情，一定要光明洁白，就是要追求圣洁。神对子民的管教也是带着圣洁、带着爱的管教的。圣经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以真理作为提醒，要保守自己清洁。保罗强调，作为领袖处事要公正和圣洁， 并且我们的生命要追求无可指责。盼望每一个信徒都是干干净净的，活出被人尊重的生命，正好像有属灵敬虔的寡妇被人尊重一样。每个信徒的生命都是无可指责。在约翰·卫斯理那个时代，他所服侍的大部分都是贫穷的人。这些人为什么能够掀起影响英国至深的一个运动呢？而影响了遍及英国、美国，甚至于成为全世界的榜样？其中的因素就是卫斯理向会众提出了两个自我省察的大原则。第一，要学习承担，每一次奉献一便士，就是他们那个钱的那个价值，一便士。第二，追求圣洁，在聚会的时候彼此询问两个问题：你最近这个星期有没有犯罪啊？你过去的过失是不是已经改过啦？这确实是充满挑战的一个自我反省。如果我们常常的把这两大提醒放在心上，那弟兄姊妹之间常常关心彼此属灵的光景和是不是圣洁，教会呢一定会大大的进步。神兴起的教会是持守真道、操练敬虔的一个家，所以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呢都看重彼此是敬虔的。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四节，保罗提醒提摩太要一生努力，一生无可指责。话说是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一生敬虔，一生清清洁洁，神非常期待我们有圣洁的生命。保罗提醒我们，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神的愤恨正像中国人所说的恨铁不成钢啊，他要造就我们的生命，就像贞洁美丽的新娘一样，穿上柔美圣洁的白衣。圣经以教会为基督的心腹作为比喻，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是不是像一个新娘子一样的柔美和圣洁去朝见基督呢？保罗在被主耶稣呼召之前呢，他曾经逼迫教会。大卫曾经犯过奸淫杀人罪，他们的生命都经历过软弱。我们如果有过犯，知道了就要悔改，忘记背后而努力面前，从今以后要有清清洁洁的生命才是。所以在主里面的接棒人，今天神的事工要兴起很多子民来成为他的见证人，而这些个见证人，所谓见证人，宣扬天国的福音，见证天国的美好，那就必须都是清清洁洁无可指责的。人要经过磨练才会成才，成为被尊重的生命，也成为圣经里面所说的贵重的器皿，是不是？只要想到贵重的器皿，一定会了解，不管是什么样材料制作的，都不是一时半会儿，是经过无数的工作时间的，精心的策划，然后呢，去装备的。其实，要走过人生的路，信心的路，都不容易，可能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斗争、挣扎。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我们会经历到无数的磨练，才慢慢慢慢的成为神合用的所谓贵重的器皿。而神的心意呢， 是要我们都拥有他圣洁的属性，成为光明的子女，在地上能够活出敬虔的生活来，不单单是让人家尊重，而且彼此呢也互相的尊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真正对人的尊敬呢，是彼此务要圣洁，彼此务要敬重，这就是大原则，然后从我们的呼吸，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把它体验出来，活出来。但愿尊敬和圣洁的心常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中。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